亲爱的弟兄姐妹，主内平安。请大家把圣经翻开，打到约翰二书。约翰二书，新约圣经，约翰二书。我们已经结束了约翰一书的传讲，那么从这周呢，我们要开始来讲约翰二书。我们讲约翰二书。那么在约翰二书里面有三个词很重要哈，一个是教会、真理和爱。看哈，基督徒的爱是从哪里来呢？基督徒的爱是从神而来，因为是从神而来的，所以它是以神的真理为根基的。基督徒的爱是以神的真理为根基的，所以我们必须要学习在真理里面彼此相爱呀。如果我们在真理里面彼此相爱的话，结果是什么呢？结果是不但众人可以认出我们就是主的门徒了，同时呢，神的祝福也必在耶稣基督里丰丰富富的配降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所以说，我们要学习在真理里面去相爱，在真理里相爱。所以这是使徒约翰在约翰二书里面所传讲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很重要的信息。所以今天我们要和弟兄姐妹来看约翰二书的1到3节，找到了我奉主的名为大家来读在新约圣经的420页，约翰二书1到3节。做长老的写信给蒙拣选的太太和他的儿女，就是我诚心所爱的，不但我爱，也是一切知道真理之人所爱的。爱你们是为真理的缘故，这真理存在我们里面，也必永远与我们同在。恩惠、怜悯、平安，从父神和他儿子耶稣基督，在真理和爱心上，必常与我们同在。这是上帝的话，我们一同来祷告。慈悲的天父，爱我们的主，我们在你的面前向你献上感恩，谢谢你将你的话语赐给我们，来喂养我们，来光照我们，来归正我们，也来充满我们。天父，我们也谢谢你将圣灵赐给我们，可以在我们中间做光照、感动的工作，让圣灵借着神的话语在我们的心里为耶稣基督做见证。天父，我们把下面的时间恭敬的向主仰望，也把你这软弱的仆人仰望在你的手里，也愿主耶稣你赐给他受教者的舌头，是讲的跟听的一同在你的话语当中得着造就。我们把下面的时间恭敬的向主仰望，我们这样祷告祈求，乃是奉靠恩主耶稣基督的名求的，阿门。所以刚才我们读的是约翰二书的前三节，这是这卷书的问安的部分，也是这卷书的引言、前言或者问安的部分。在这三节的问安的部分当中这里面讲到什么呢？讲到了谁是这卷书的作者，也讲到了这个受书人并且讲到很宝贵的信息，要爱在真理里面爱教会哈。那么透过在这个问安这部分，透过使徒对受书人的这个问候，这里面清楚的教导了我们非常宝贵的真理非常宝贵的真理，什么呢？就是神的儿女应当爱主的教会，爱你所服侍的教会，爱是因为真理的缘故。你若行真理之爱，那么神的祝福呢，就会临到你。那么这是在这个引言里面让我们所看到的一个信息。信息什么呢？我可以再讲一遍：神的儿女应当爱主的教会，就是每一个相信耶稣的人，应当爱主的教会，爱你所服侍的教会。爱是因为真理的缘故。你如果践行这个真理的爱的话，神的祝福就会临到你。我们可能常常听到的信息是你们要爱主，你们要爱主，但是很少听到信息说你们要爱教会。但在这个言里面，其实在整本圣经里面其实都在传讲，爱主的必爱主的门徒，爱主的也一定会爱属于主耶稣基督的，爱主的一定会爱他的教会。 所以在这三节经文里面讲的很清楚的事情，要爱主的教会。所以我会分两点跟大家来思想啊。第一点就是什么呢？你应当爱主的教会，就是你所服侍的教会。你应当爱主的基督徒，每个属神的儿女，属于主的人啊，我们爱主也应当爱主的教会，也就是爱你所属的教会。因为在第一节里面是这样讲的，说做长老的写信给蒙拣选的太太或者是教会和他的儿女，就是我诚心所爱的，不但我爱，也是一切知道真理之人所爱的。我们要跟大家来进一步的来讲解啊，就是说我们这个 point， 我们先有两点解释需要让大家需要清楚的。第一点就是什么，这里面讲到说做长老的，谁是写约翰二书的人呢？这里面声称自己是做长老的，做长老的，做长老的写信给蒙拣选的太太。那么我们要问，这里做长老的指的是什么意思？做长老的，这里的长老呀，指的是年长的人，还是指教会中长老的这样一个职分啊？到底是指的什么？我们说两者都有可能，并没有什么可困难的呀。都有可能长老也是年长的人呀，年长的人也有可能是长老，这两件事情并没有什么可以困难的。但通常呢，我们都会认为这里的长老指的是长老的职分，指的是长老的职分。因为在这里，这卷书里面充满了呀教导，充满了劝勉，充满了安慰，充满了这个牧养的话。所以我们说这个长老比较合适，因为长老呢，他要借着这卷书信来劝勉教会，来提醒教会，来指导教会如何的处理一些重要的事情。所以说他是长老是比较合适，就长老的一个职分。那么如果是长老，我们会问另外一个问题，如果是长老的话，那么这封书信还是使徒约翰写的吗？还是使徒约翰写的吗？因为使徒约翰是使徒啊，使徒约翰是使徒，是不是？我们说做使徒的约翰和做教会的长老的约翰，两者并不矛盾，两者并不矛盾。使徒约翰啊，约翰可以是使徒，同时呢，也是在治理教会的一个长老，或者治理某间教会的一个长老，这两者其实并不是冲突的呀哈。因为使徒呢是蒙耶稣基督所拣选，圣经里面说特派传神的福音，建立教会的，这使徒的他的一个职分的一个责任。而长老呢，长老主要是要牧养或是治理主教会的人，而这两个职分集中在一个人的身上是并没有问题的。另外还有一个旁证是什么呢？也圣经当中的一个例子，就是使徒彼得在他的书信里彼得前书里面，他也特别的提到他是在教会当中的长老，对吧？使徒彼得也是使徒，但是他也是长老，也是长老。所以这里面让我们看到这里面将这做长老的，我们说他是使徒约翰。当然今天的教会里面已经没有使徒的这样一个职分了，但是长老的职分仍然在长老职分仍然在的。所以这是长老跟使徒两个职分啊。那我们怎么知道这里的长老就是使徒约翰而不是其他的人呢？因为这里面并没有很清楚的像这个约翰一书里面去讲，但是在这里面可以有两个理由。第一呢，书信的内容和写作的风格与使徒约翰写其他的书信包括福音书的风格是非常相似的。第二呢，就是说在早期教会中流传那些书信当中，就把这份书信认为讲就是出自使徒约翰之手，所以我们说这封书信是使徒约翰写给教会的，使徒约翰写给教会的，这是一封在早期教会使徒时期的教会在教会当中通行的流传的流传的一封书信。我们知道了做长老的指的就是使徒约翰，使徒约翰写信给蒙拣选的太太，那就第二个问题需要解释了，这里的太太指的是谁？这里的太太指的是谁？有释经的学者解释说，这里的太太可能是指的一个妇女的名字，一个妇女的名字，这个妇女的名字呢可能就叫太太希腊语就是叫 Kuria， Korea 希腊语可能就是太太啊，翻译成中文就是太太。但是更多的释经学者认为它指的是教会，所以在中文的译本当中，小字里就注释说，写信给蒙拣选的太太，太太或作教会，或作教会。因为在这封书信的最后一节啊，我们说它也指的是啊某一个或地方的教会，因为在这封书信的最后一节啊，也提到了这个太太的啊，这个太太的姐妹啊，拣选之姐妹的女儿，你那蒙拣选之姐妹的儿女都问你安。又讲到了好像另外一间教会的弟兄姐妹也在问这间教会的安。所以从这个书信的内容，以及教会在圣灵当中常常被称为基督的心腹，所以这里的太太应该指教会啊，具体来讲或者是地方教会是比较合适的，是比较合适的。所以做一下解释。那好了，我们回过头来看这个一节经文，做长老的写信给蒙拣选的太太。我们来看这个第一点，作为基督徒，你应该爱主的教会，要爱你所服侍的教会啊哈。因为使徒的见证啊哈，他不但是教导我们要爱主的教会，那么在这节经文当中，他也给出我们应当爱教会的原因啊。虽然不是关于教会的一个很完整的一个论述，但是在使徒约翰的这个问安当中，他所讲的这个话语当中，让我们可以看见爱教会的一个理由啊，这个理由是足够的。我们应该如何解释其中的含义？然后，一旦我们明白其中的含义的话，我们就不能不去爱主的教会。在这里面说，蒙做长老的写信给蒙拣选的太太，蒙拣选的教会，第一点就是教会是蒙神所拣选的，教会是蒙神所拣选的，这一点很重要。教会是蒙神所拣选的。使徒这里的话哈，让我们想到圣经里另外一处真理啊，有另外一处圣经，在以弗所书第一章四节，以弗所书第一章第四节那里面说，就如神在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啊哈。所以以弗所书它是讲到关于教会的一封书信，那里面讲到说，教会是蒙神所拣选的，蒙神所拣选的，是在什么时候拣选的呢？啊，是在创立世界之前就已经拣选我们了。拣选我们有什么目的呢？是要叫我们成为圣洁，没有瑕疵，像耶稣基督一样。所以教会是一个怎样的群体啊？我们首先知道，教会是一个蒙拣选、蒙神所拣选的一个群体，是神按照他的爱和他的主权所拣选的一群人啊。在什么时候拣选的呢？在什么时候拣选？这都是讲的是你和我，亲爱的弟兄姐妹，这些话语讲的都是你和我。在什么时候拣选的呢？是在创立世界以前拣选的。也就是说，举例子来讲，这个改革宗长老会北山基督教会，这北山教会还没有成立之前，这个教会已经存在在上帝的旨意当中了啊，已经在上帝的思想里面了，已经在上帝的永恒的旨意中了，已经蒙神所爱了，已经蒙神所爱了，教会已经在永恒当中就已经被神所爱了。就像耶利米书第31章第三节里面是怎么讲的，我相信弟兄姐妹中间都有会背的。耶利米书第31章第三节是什么？耶和华对以色列民他的百姓说什么？他说，我以永远的爱爱你，因此我以慈爱吸引你。正因为教会是神所爱的，所以呢怎么样呢？使徒也爱，不但使徒爱教会，一切知道真理的人都爱教会啊，他们不单知道，而且真的去爱教会，因为他们知道真理，知道有关于教会的真理，知道有关于教会的真理。亲爱的弟兄姐妹，一旦我们了解教会的真理，教会是神所拣选的，教会是神眼中所看为好的啊，神所爱的，那么我们明白这个真理，神所爱的我们也应当去爱。我们越明白教会的真理，我们就会爱教会。我发觉哈，我来到美国之后，我对我的家乡哈尔滨，我对我的家乡就更感兴趣啊，因为我在家住的时候 我并没有想法好好去了解它，这个可能是大多数人的一个想法啊哈，可能是你住在你这个本地，可能你并不了太了解你所住的这个城市，结果外面的旅游的人呢，他却是反而会比你了解的更多，因为什么？因为他到那个地方去旅游。我自己也发现，就是说我当我离开，来到美国之后啊哈，我就开离开家乡之后，我就开始对我的家乡感兴趣了。为什么？因为我了解它。我会了解它，有的时候我会查一下，先采资料，就去看一下，结果是什么呢？发现我现在对我的故乡更感兴趣。为什么会感兴趣？因为我了解它，多了解它，我就会对它有更多的感情，我就会感兴趣。同样的，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对教会也这样。当我们对教会是什么？对教会有个真的认识。教会不单单是说啊，每个礼拜就来这里面聚一次会，完了之后就结束就回去了，这就是教会，不单单是这样子的。背后有非常丰富的真理在这里面，背后有非常丰富的真理，让我们知道教会是何等的宝贵。如果我们知道这个教会的宝贵的话，我们就会爱这个真理，我们就爱教会，明白这意思吗？所以这个并不是说什么呢？我在这里用这个例子，并不是说当你有一天离开北山教会的时候，你就会更爱北山教会，不是这个意思。好，我的意思是说，当你了解神的教会，什么是神的教会？你就不会不去爱他，因为教会是主所爱的，是主所保护的。圣经里面所讲，教会啊，主所保护，主保护教会是什么呢？保护他，如同保护眼中的什么铜人儿啊。教会在神的眼里，就像眼中的铜人儿一样。你知道铜人儿对你来讲是何等的宝贵，你不准任何人去碰他的，你自己也不会去碰他的这个。这个是很宝贵的呀，主如此的爱教会，那么我们怎么能不爱教会呢？主所看重的，我们又如何能轻视呢？我没问题。反过来，轻视教会就是轻视主的工作，轻视主不是神的儿女应当做的，那是仇敌的工作。所以，我们基督徒应当爱我们的教会，因为教会是主所拣选的，这是第一个理由。第二个理由是什么呢？教会。是基督的心腹，这是太太这两个词表达出来的。太太这两个词，教会是基督的心腹，教会有个非常尊贵的身份，教会非常有个尊贵的身份。这个身份就是什么呢？就是你是教会，你是基督的心腹，你是基督的心腹。当使徒约翰说"我写信给蒙拣选的太太"，这里就是特别的提醒信徒教会的身份。教会是什么？就告诉我们，教会是有高贵的这个身份的，因为教会是主耶稣用他的宝血所赎买出来的，教会是属于主的，是主的心腹。启示录里面啊，在启示录里面啊，19章里面有这样一段记载，我给大家来读一下哈，你听了之后，你就会有这个盼望，心里面充满荣耀的盼望，同时你也会知道。这就是教会。19章里面讲到什么呢？讲到哈利路亚，因为我们的神全能者作王了啊哈。这里面说，有声音从宝座出来说，神的众仆人无论大小都要赞美我们的神。我听见好像群众的声音、众水的声音、大雷的声音，说哈利路亚，因为我们的神全能者作王了。我们要欢喜快乐，将荣耀归给他，因为羔羊婚娶的时候到了，心腹也自己预备好了，就蒙恩得穿光明洁白的细麻衣。这细麻衣就是圣徒所行的义。这里面讲到一件事情，讲到羔羊婚娶的宴席啊哈，在这里面将来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那么教会呢要被提，教会呢是羔羊的。羔羊的这个耶稣基督，羔羊耶稣基督的心腹，那个时候呢，我们会与羔羊婚娶的时候就到了啊哈，所以你会看到什么呢？教会是耶稣基督羔羊的心腹啊，心腹是主的教会，是用主的宝血所买出来的，是归给自己的教会。今天你我其实都在预备。在等候耶稣基督婚娶我们的那个日子啊， 今天你跟我都在预备啊。我们如果我们每一天都在有这样的一个盼望，有这样一个目的的话，在那里也，我们的生命会不一样，我们的生命会不一样，我们的生命会每一天都在等待耶稣基督羔羊婚娶的日子。我们在预备，我们不知道在什么时候啊，主耶稣突然来了，那个时候羔羊婚娶的日子到了。那是我们所盼望的日子，所以我们每一天也都是在预备啊。我们那时候叫蒙恩得穿光明洁白的细麻衣，这细麻衣就是圣徒所行的义。所以教会是谁呢？教会是基督的心腹，是基督所爱的。作为基督徒，教会的每一个分子，我们怎能不爱主的教会呢？大卫在诗篇十六篇里面。大卫在诗篇十六篇第三节里面这样讲到说，论到世上的圣名，他们又美又善，是我最喜悦的，表达的也是对教会的爱。论到世上的圣名啊，圣名呢就是圣徒圣名，是我最喜爱的，他们又美又善，又美又善。好多年前有个弟兄说什么呢？爱基督容易，但爱教会不太容易。为啥呢？因为教会里发生的事情，有的时候让人实在看不下去，会有这样的声音啊。圣经里我们说有没有记载这样的事情？圣经里面有啊，圣经里面有记载。圣经当中不但记载，也同时也让我们看到如何的处理我们在爱教会这事情上有难处的这个一个问题啊。在哪里呢？在哥林多前书，在哥林多前书。哥林多教会是使徒保罗第二次旅行布道的时候建立的教会。当他听到这间教会啊发生了一些问题，有嫉妒，有纷争，有结党啊，甚至还有啊淫乱的事情啊，生活的见证、教育方面都面临危机。使徒保罗呢就受感写信来处理。在书信当中，我们可以看到使徒保罗是如何对待有瑕疵的教会的。我们说这个有瑕疵指的是生活当中有瑕疵的教会啊，哈，有过犯的教会。首先保罗怎么样呢？保罗是称呼哥林多教会的弟兄姐妹，称呼是什么？称呼他们圣徒。保罗丝毫没有犹豫说称他们是圣徒，这些人还能被称为圣徒吗？但是在这个书信一开始的时候就讲到那是圣徒，这虽然他们有过犯有软弱，但是这是圣徒啊。这个圣徒不是因为他们的行为跟见证，而是因为什么呢？而是因为他们是基督所分别为圣归给自己的，是归给自己的。所以教会虽然有软弱，但是教会软弱的教会也是属于主的教会，软弱的教会也是耶稣基督用宝血所买赎出来的归给自己的教会。所以保罗在处理教会问题的时候，他是非常的谨慎，他知道啊，哥林多教会里面会有很多的问题，但是他丝毫没有轻视或者是恶意批评哥林多教会的这种味道，因为他知道虽然软弱，但是这个教会是属于主的，所以称他们是信徒。并且在书信的一开头的时候，使徒保罗怎么讲？使徒保罗说，他也必坚固你们到底，叫你们在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日子无可责备。神是信实的，你们原是他所招的，好与他儿子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一同得分。所以在哥林多前书一开篇的时候，处理人叫保罗，他是在基督里面来看待哥林多教会这个软弱的教会，并且呢在基督里面对哥林多教会他是有信心的。为什么有信心？因为知道神是信实的，神是信实的啊，因为哥林多教会是神所呼召的，为要什么呢？要与他儿子耶稣基督一同得分。所以这是使徒保罗在基督里面来看待教会。所以啊，因此啊，虽然那个哥林多教会有很多的软弱，但是呢，保罗仍然是爱主的教会，仍然是爱主的教会啊，尊重他们，服侍他们，责备他们，对他们充满信心，相信主必坚固他们到底，也必叫他们在主耶稣基督的日子无可责备。这是今天的教会在基督里面的教会一个盼望，教会当中末了要成就的一个光景啊。 保罗之所以这样做，因为保罗知道什么是教会，知道教会是耶稣基督的心腹，是主所爱的。我非常感恩这样的弟兄姐妹，我刚刚信主的时候，刚刚服侍主的时候，神就已经，或者刚刚信主的时候，主就把这样份爱放在每个人对主教会的爱经历是不一样的，是不一样的。我刚刚信主的时候，主就把这份爱赐给我，也让我明白这封书信。所以说呀，这份爱在我的心里一直到现在啊。好，主就让我有这个爱教会的思想。我刚信主的时候，那份对教会的爱，现在想起来也能够激励我。那个时候散了会不愿意回家，教会散会不愿意回家啊。哈，当有教会有需要的时候，甘心乐意的摆上啊，愿意和众圣徒一同在一起团契、祷告、工作啊，工作。直到如今，每当想起来，就是觉得非常的甘美。就是神为了培养我有一个爱教会的心，也把一群爱主、爱教会的弟兄姐妹放在我的身边，围绕着我啊。哈，他们爱主也爱教会，影响到我，我也爱主也爱主的教会。我这是讲在那儿讲，我知道我有很多的亏欠，但是我觉得那个心是在那个时候神就放在我的里面。所以今天啊，我在你们中间其实也看到同样的爱，弟兄姐妹也都是很爱主，我也为你们特别的感恩。那么第二点来看，第二点，爱你们是因为真理的缘故。主的门徒啊，真正的啊，跟随主的、信主得永生的人，应当爱主的教会。那么爱是为什么呢？爱是因为真理的缘故，这点很宝贵。第二节，爱你们是为真理的缘故，这真理存在我们里面，也必永远与我们同在。使徒约翰在这里特别提到了一件事情，提到了真理啊，真理中的爱啊，这里就更为深入的来教导我们基督徒的爱。你们要爱教会，但这是什么样一种爱呢？这个爱是在真理里面的爱，或者说不是盲目的爱，不是糊涂的爱，而是在真理里面的爱，这是真爱。这点很重要，亲爱的弟兄姐妹，这点很重要。使徒约翰在这里面进一步提醒我们，教导我们说，这个爱是因为真理。我们爱教会是因为我们心里面有爱，而我们心里面有爱呢，是因为我们里面有真理。正是因为我们里面有这个真理，所以我们的爱在基督里面是坚强的，应该是稳定的、长久的，是有根有基的。换句话说什么呢？你若不在真理里，你就没有办法爱教会。即使是爱的话，那爱也不会长久。只有在真理里面的爱才会长久的，在长久里的才会长久。比拉多，大家还记得耶稣基督在比拉多面前受审的时候，比拉多问耶稣说，这样你是王吗？耶稣回答说，你说我是王，我为此而生，也为此来到世间，特为真理做见证。凡属真理的人就听我的话。这是约翰福音第18章37节里面所讲。接下来比拉多提出一个非常著名的问题啊，在好多的世界名著里面，包括今天一些很名著里都会提到自己的经文，就是比拉多提出一个非常著名的问题，就是说真理是什么。比拉多提出一个真理是什么，而比拉多的这个问题反映了什么呢？当时的在希腊罗马的那文化之下，人类探索真理的努力已经到了一个尽头，他们知道人没有办法找到确定的真理。所以当耶稣基督说，我来到这个世界特为真理做见证，凡属真理的人都就听我的话，比拉多在这里面就是有一种轻视啊，有一种看不起、藐视、嘲讽力，说哼，真理是什么？是这个意思，真理是什么？你一个拿撒勒犹太人怎么还谈真理？是有一点嘲讽的这个意思。但是耶稣基督说什么呢？他来是为真理做见证，他来是为真理做见证。没有人可以靠着自己的努力可以找到真理，但是真理呢，从神而来。耶稣基督来到这世间就是为真理做见证。当主耶稣在比拉多面前受审， 又被钉在十字架的那时刻，正是耶稣基督为真理做见证最光彩夺目那一刻。你了解吗，亲爱的弟兄姐妹？当主耶稣基督啊，在比拉多面前受审，在人的面前受审，最终被钉在十字架的那一时刻，那正是为真理做见证的最荣耀那一时刻。他被钉在十字架上，是因为他对世人的爱。他爱，正因为这爱，使耶稣基督甘愿的为世人钉在十字架上。即使啊，他所救赎的人犯了这样那样的罪，但是呢，耶稣基督还是为他们钉在了十字架上。他仍然爱他们，并且为他们祈祷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这是什么，亲爱的弟兄姐妹？这个其实就是爱，同时这也是真理。世人不知道这个真理，世人不知道，世人不知道原来你还可以为你的仇敌而死，原来你还能为那些罪人而上十字架，这太难以理解了。但这是真理，真理之爱在这里就显明出来了。世人不知道，比拉多也不知道，但主耶稣说什么？主耶稣说，凡属真理的人就听我的话。耶稣的意思就是说，凡属于他的就会按照他的话去行，效法他而行。这就是耶稣所说的爱你们是为真理的缘故，爱你们是为真理的缘故。所以在十字架上让我们看到了救赎的真理，而这个救赎的真理反映出来什么呢？是上帝的爱。所有了解这真理的、认识这真理的、救赎真理的人，他自然怎么样呢？会把这个爱会活出来。所以我们爱人啊，是因为真理的缘故，是因为基督的爱、真理之爱在我们的心里来激励我们。正因为是真理的缘故啊，所以不是因为啊世人到底是不是可爱，所以呢，我们不会因为啊某人可爱或者不可爱，我们就放弃我们爱的权利或者是本分。我们爱不是出于任何属世的动机，乃是因为真理，因为耶稣基督，因为我们是属于真理的，属于基督的，所以呢，我们就去爱，爱主。因为神所赐的圣灵啊，圣父圣子所赐的圣灵，将神的爱已经浇灌在我们心里。当我们相信主的时候，接待耶稣基督到我们心里做我们救主的时候，这个爱就已经临到我们的生命当中。所以说基督徒的爱是一个有真理的爱，有根有基的爱。不是说别人做得好可爱我们就爱，别人做得不好我们就不去爱他，这个是世人的爱。而这个神的爱是什么呢？我们甚至去爱我们的仇敌，并且这个爱不是糊涂的爱，因为有真理，所以不是糊涂的爱。基督徒的爱是因为真理，所以不是糊涂的爱。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在上个世纪70年代，大家可能都知道哈，这个越南排华，越南排华70年代的时候，这个越南排华，很多的越南的华侨就移民来到了美国。那就加州的一些教会，华人教会就有了机会来服侍这群从越南来的这些华人。那么这个困难就来了，为什么呢？因为在这些移民当中这些难民当中啊，有好多是异教徒，有好多是异教徒，他们过节的时候呢，就需要去庙里去拜拜，但是没有车，没有车呢，就作为教会就一个问题。你到底要不要带他们去拜偶像？这是当时一个问题。当时一个问题，这群难民他来到美国，他们是异教徒，他们想去庙里去拜拜，但是没有车，教会你是不是要帮他？帮他？有的人主张你要去拜他。因为我们爱不在于他们所做的是不是合乎我们的信仰，我们爱是因为我们是基督徒。有人真是这样讲，听起来很有哲理，也是很深刻，但是不在真理中，但是不在真理中。因为圣经明明的禁止人不可拜偶像，这个爱是糊涂的爱，在人的罪上是有份的，在人的罪上有份。 我们在践行神的爱的时候，不可以在人的罪上有份。这封书信的后面也有记载，这封书后面也有教导，这个接下来的内容里面会教导我们。我们不是为了一个抽象的爱的概念而去爱啊，抽象的爱的概念，那是因为什么呢？而是因为为了那位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的神而去爱。我们爱他，是因为他先爱了我们啊。所以我们要在真理里面去爱，呀，不要在人的里面去爱，在真理里面去爱，我们就很自由的去爱我们弟兄姐妹，爱我们身边的邻舍，甚至去爱我们的仇敌。那我们可以有一些具体的一些建议哈，我们怎么样具体的来爱教会呢？我这里有三点和四点跟大家一同来分享。第一点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要参加教会的崇拜，在崇拜当中，我们可以亲近神，也可以和身边的弟兄姐妹建立深厚的团契关系，因为我们相互是肢体，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我们弟兄姐妹是相互肢体，我们的元首是耶稣基督，我们要来崇拜神啊。第二点就是关心教会中所发生的事，为教会的需要献上祷告啊，并且按照各自的能力来参与其中的服事。第三点就是要关心身边弟兄姐妹的需要，互相代祷，彼此帮助。啊哈，第四点呢，要努力的追求在真理和爱心上长进啊。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神的应许是什么呢？就是第三节，应许就是恩惠、怜悯、平安，从父神和他儿子耶稣基督里。在真理和爱心上，必常与我们同在。所以，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当我们在真理里面相爱的时候，有恩惠，有怜悯，有平安，与我们同在。无论你处在何样的光景当中，顺境逆境，当你在真理里面去爱的时候，你的里面会充满从神来的恩惠，从神来的怜悯，从神来的平安。可能外面的环境啊，非常的不顺，但是你的心里面会有平安，会有真正的平安。最后，我会读诗篇122篇来结束我们今天的传讲。诗篇122篇是很好的一首诗篇，这里面也让我们看到啊，教导我们要爱啊主的教会，爱弟兄姐妹，也让我们看到啊，当我们如此去爱主的教会的时候，神给我们宝贵的美好的应许是什么？诗篇122篇，大卫的上行之诗，也称为耶路撒冷颂。122篇说，大卫说，人对我说，我们往耶和华的殿去，我就欢喜。耶路撒冷啊，我们的脚站在你的门内。耶路撒冷被建造，如同联络整齐的一座城，众支派，就是耶和华的支派上那里去，按以色列的常例称赞耶和华的名，因为在那里设立审判的宝座，就是大卫家的宝座。你们要为耶路撒冷求平安，耶路撒冷啊，爱你的人必然兴旺。愿你城中平安，愿你宫内兴旺。因我弟兄和同伴的缘故，我要说，愿平安在你中间。因耶和华我们神的缘故，我要为你求福。这个是教会的弟兄姐妹应该常常存积在心里面的一首非常美的诗篇，是关乎主的诗篇，关乎教会的诗篇，也是关乎我们自己的诗篇，关乎我们自己的诗篇。为耶路撒冷求福，为教会求福，让我们用我们的心去服侍我们的主，全心服侍我们的主，也让我们用我们的心去服侍教会，去在教会当中一同将荣耀颂赞归给我们的神，也预备我们自己来等候羔羊婚娶的日子。我们一同来祷告，慈悲的天父，爱我们的主，我们在你的面前向你献上感谢和赞美，谢谢你将你的话语赐给我们，也谢谢你再一次的将关于教会的信息真理也将在真理之中的爱这样的信息，再一次的向我们 敞开，我们就祈求主要赐给我们一颗欢喜快乐的心，来迎接要主所赐给我们的信心，也让我们有一个乐意的心去遵守、去领受。如此我们的心里就可以充满，你的教会里可以充满从你而来的恩惠、怜悯和平安。天父，我们祈求你祝福这一小群人，也愿你的名在你的儿女的中间能够得着荣耀。我们把一切的颂赞、权柄、荣耀都归给你，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的，阿们。